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在7月31号集体出席中共建军95周年活动之后，就再没有公开行程。目前中共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16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出来公开露面，而中共党媒却选在这个时间点发文加大力度对美国痛批炮轰，但不料却意外曝光了暗含特殊意义的政治信号，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中央社17号报道说，北戴河休假结束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6号前往辽宁省锦州市考察。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前往辽宁考察的信息，从新华社发布的照片可以见到，习近平在户外考察行程当中，他和群众、当地陪同官员等都没有戴口罩。同一日，新华社不仅报道了习近平，亦都报道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人，但除了习近平，其他人的新闻报道都有影片，唯独习近平的报道只有图片，显然官媒对他的这次露面报道规格和以往很不一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中一项行程是前往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据悉，辽沈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三大战役之一，始于1948年9月12号至11月2号，历时52日，共军在战役之后控制了东北，这一场战役亦都被视为国共双方决战的关键节点，改变了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对此有网友直言，中共是不是在度暗示要武统台湾？据讲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处于劣势，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他出来露面选择的第一站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这样让小粉红想到现在的台海局势和将来可能的台海战争。网友说，小粉红肯定热泪盈眶，兴奋异常。除此之外，就在习近平露面的前一日，中共新华社连续发表题为《解构美国市场经济真相》系列述评的专题文章，炮轰美国，同时文章似乎中暗含特殊的政治信号。中共新华社在这篇文章当中痛批美国病态经济体系下资本垄断损害民生，放任资本横行操控市场，严重背离市场经济原则等等。对此，观察人士指出，文章当中对于资本的痛批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释放出特殊的政治信号，令人深感中共喉舌表面上在痛批美国，其用意不仅限于此。因为目前中共意识形态总管是王沪宁，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用各种新词汇包装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思想当中。美国著名传媒人邱伊特曾经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话中共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并据此认为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美国参众议员代表团访台，中共加码实弹军演。对此，专家分析指出，美国持续派团访台意在试探中共，并沙盘推演未来可能演变的区域局势。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日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共试图打造台海新常态的角力当中，美国不会缺席。杨永明认为，今次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是华盛顿特意安排而来的，目的在制衡中共所制造的台海新现状。杨永明说，第一个是透过五个议员来表达美台政治交往和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是要打破上一次军事演习共军在军事外交层面双重封锁台湾的印象，第三个亦都是作为美国后续对台军售和军舰穿越台湾的一种政治测试，所以这个是有规划的。此外，台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仲表示，下半年的政治大戏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任期，在此之前两岸或者美中关系最好不要出现任何变化。因此美国佩洛西议长以及马基代表团近期陆续访台带来的变数较大。他认为中共一连串的军演是习近平讨好中共军方之举，以便让中共军方当中的鹰派有发泄的管道，亦都是为了他个人的接班和巩固权势着想。不过时政评论员黄笃然就分析认为，中共军方没有真正的鹰派，中共军方的高层其实只是中共官场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为了升官发 裁，中共高层军官不会亲自上前线，中共鹰派都是扮出来的，他们亦不会真正想打仗，尤其是习近平没有下决心打时，他们会表现好鹰派，但是习近平真的下决心打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不一样了。根据一份乌克兰政府内部流传，并由一名乌克兰官员提供给 CNN 的报告，过去一周在克里米亚省发生的三宗爆炸事件的幕后推手是乌克兰，这些事件大大震慑了俄军，该官员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和传媒分享这些信息。根据该报告，8月9号在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萨基空军基地发生的爆炸，对俄军在半岛的军事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失，而随后的攻击就证明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系统军事能力。萨基空军基地在8月9号遭遇大爆炸之后，乌克兰空军第二日表示，9架俄罗斯战机在爆炸当中被摧毁，基地被严重破坏，至少有一人死亡。俄罗斯就话爆炸是一宗事故造成的，否认是任何人攻击所致，亦都否认有飞机受损。而乌克兰官员拒绝公开确认他们对此事件负有责任。事件发生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夜发表全国讲话，他指出战争从克里米亚开始，必须以克里米亚他的解放为结束。据报道，今个礼拜二在克里米亚发生了另一组爆炸，今次是在梅斯克的一个弹药库和格瓦尔德伊斯科伊的一个机场。俄罗斯官员说，梅斯克的事件是有人在这里搞破坏，但没有具体指出是哪种破坏行为，亦都没有说是哪个做的。上个周末，乌克兰官员证实，梅利托波尔附近的一座铁路桥被乌克兰游击队炸毁，俄罗斯人用这座桥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运输军事装备和武器。泽连斯基礼拜二曾经警告居住在这个被占领地区的乌克兰人远离俄罗斯军事设施，他提到目前试图离开克里米亚前往俄罗斯的民用车辆大排长龙，有几英里长。克里米亚岛是很多俄罗斯人的旅游胜地，俄罗斯公路部门礼拜二报告说，就在萨基空军基地发生大爆炸几日之后，通过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量创下新纪录。声明当中说，在8月15号的一日里面，有38297辆汽车从桥上双向驶过。克里姆林宫在2014年通过所谓公投强行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并因此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谴责，说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欧洲最大的土地掠夺。在中共军队8月15号开展新一轮军演威胁之后，台湾8月17号亦都举行军事演习。今个礼拜一，中共国防部宣布，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成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以回应由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中央社报道说，台军礼拜三下午实施 F-16V 战机的鱼叉导弹、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制海反舰构型潜力装挂作业演练，晚间再进行夜间紧急起飞。报道说，由于近期中共军舰频繁现身台湾东部海域，台湾空军特地演练制海反舰和防空构型。美联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在花莲空军基地告诉记者，我们强烈谴责共产主义中国在台湾海空周围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破坏地区和平。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行动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战备训练的机会。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从8月4号起进行了几日的环台军演，并发射了11枚导弹试图恐吓台湾。8月10号中共的这一波军演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台湾在8月9号和11号在台湾最南端的屏东举行了模拟防御的实弹火炮演习，以检验军队的作战能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谴责中共在这利用包括佩洛西在内的美国国会议员最近的访问作为借口，升级其恐吓台湾接受其所谓的和平统一。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政府除了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来自中共军演的威胁，并成功击破中共对台湾人民发出的认知战。台湾民众在中共的军演期间表现异常淡定，台湾 灣的夜市依然有很多人，台北的現場音樂表演等文化活動照常進行。華盛頓郵報披露，早在去年10月，美國總統拜登就已經接獲情報單位簡報，俄國總統普京有意入侵烏克蘭，消息來源包括衛星照片和攔截到的通聯記錄，俄軍今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凱恩斯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丁、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都曾經向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簡報，指出俄國動員的規模讓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相形见绌。日本围棋界再创纪录，关西棋院17号宣布，来自大阪市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藤田莲央将会在9月1号起成为职业棋士，以9岁4个月之龄刷新仲邑仅10岁出道的最年轻纪录。日本传媒报道，年仅9岁的藤田莲央17号在记者会上亮相，由于被大批传媒包围，面对记者提问，羞涩的他在父亲鼓励下才开口讲了几句。他坦言很高兴能够成为职业棋士，最尊敬的棋士是韩国的新真衰和日本的井山裕太，他的首场正式比赛预计在9月登场。关西棋院表示，藤田莲央4岁开始接触围棋，在此之后的短10个月内，他就成为业余一段棋士，随后在各类比赛当中取得出色成绩，从小学2年级开始就经常战胜职业棋士。关西棋院今年新设精英选才制度，藤田莲央透过申请经过同职业棋士对弈之后，本月5号获认定达到一段，并在9月1号起晋升为职业棋士。日媒指出，藤田莲央不仅刷新仲邑仅3年前以10岁转为职业棋士的日本史上最年轻纪录，即使包含台湾、中国及韩国等围棋界，藤田亦都是最年轻的职业棋士。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